颅盖骨非常独特，不会跟其他任意骨骼混淆不清，即便只有单独的一小块，也能清楚判断。当然，颅骨的其他部分就没有那么高的辨识度了。一位住在苏格兰小镇上的中年女人突然离奇失踪，而唯一的线索是现场勘查的警察找到的一块疑似人骨的骨骼。玛丽被上报失踪时，距离目击者看见她披上大衣下班已经过去5天。玛丽最后对她的同事说的一句话是她要把自己的丈夫赶出家门，因为她已经受够了丈夫的谎言和欺骗。玛丽在上班时接到一通银行的电话，告诉他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申请的5万英镑贷款文件有些不合常规的地方。这确实很不合常规，因为他根本没有签署过这样的文件，他的丈夫伪造了他的签名。玛丽丈夫的名下有好几桩失败的生意且负债累累，她对丈夫已经束手无策，经常跟自己的朋友抱怨道：
如果哪天我没来上班，警察找来时，你就告诉他们去挖我家的后院。
现在玛丽真的失踪了，而且已经失踪5天，她的丈夫也没有想到报警。在审讯中，她的丈夫解释说，玛丽下班后确实回到了家中，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随后她摔门而出。她还说，她没消气之前本就不打算回来。她以为玛丽去了伦敦，跟他们的一个已经成年的孩子待在一起，但实际上，玛丽并没有去伦敦。现场勘查的警察封锁了玛丽的家。警察在浴室发现一些血迹，经 DNA 检测后或许会与玛丽匹配。他们还用内窥镜在浴室的 U 型管里发现了一块剥落的牙釉质，但这并不能证明玛丽已经死亡。日常在浴室发生滑倒事故也能解释为什么会在这里发现血迹和牙釉质。紧接着警察又搜查了厨房，他们在洗衣机的门上发现一些血迹，但这很有可能是玛丽粘在衣服上的精血。在洗衣机下水的地漏处，警察发现了一小块他们认为是骨骼的物质。在将这块物质送去做 DNA 检测之前，警方需要一位人类学家先仔细检查这块物质，并且确定这是否是一块骨骼。如果是，那是否是人骨？如果是人骨，是否能判断它是哪一部分的骨骼？对于较小的证物，我们要非常注意分析证物的顺序。首先进行的是对证物没有损害的法医检查，避免化学检查对证物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这块骨骼也就1厘米长，0.5厘米宽。如果要进行 DNA 检测，肯定需要将这块物质碾磨成粉，这样就完全改变了证物的形态。通过解剖这门学科来判断证物是否是人骨，是哪一部分人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可能是谋杀诉讼的重要依据。失去人体骨骼系统中的某一些骨骼，人类可以继续生活，但有一些骨骼却是人类生存的关键。一旦在体外发现这一类骨骼，那骨骼的主人很有可能已经死亡。警察把这件物证带到了我的实验室，我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我和我的同事拿着放大镜仔细地端详。它实在太小了，我们都不敢用镊子挑起来观察，生怕会破坏证物。这样的情形着实让人倍感压力。在一屋子警察面前， 我们的思维展露无遗。一开始的猜想多半不是最终的答案。在经历各种死胡同、误导之后，终于得出结论。这样的过程总让我担心警察会质疑我们的专业性。但我们的判断必须经过缜密的评估、排除，再得到最终的结果。科学判断上不可能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答案。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像夏洛克·福尔摩斯那样凭空生出灵感，随便拿着一块骨骼碎片观察一下就能言辞凿凿。
华生，如果我没猜错，这块碎骨的主人是一位23岁左右、走路一瘸一拐的女人，这块骨骼位于第三胸椎的上关节面。
事实上，这样一块碎骨不过是1000块骨骼拼图中独一无二的一块，因为人体没有两块完全相同的骨骼。这块是否有凸起？你找出这块骨骼的特点了吗？这样的特点是否还能出现在别处？